很高兴，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字幕已经打出来了吗？就是要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12:13开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主门徒戒贪，这个贪心这件事情。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路加福音12:13，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你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暂停一下，不要动，就前面这一段。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12:16开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一起来念：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说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只管安安逸逸的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钱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就停在这里。今天这个圣经有两段，第一段就前面，然后后面就我们所常知道就是无知的财主。感谢神，回顾以往的路径，从92年兄弟就开始来到这边，还有金丹烈我还记得，就我们慢慢就一来这边已经26年了，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当有机会要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做主门徒，其实神一直在管教我不要贪心。我经历到一些事情有点羞愧，讲出来也没有关系，也不是太丢脸。有一天礼拜六晚上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呢，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体格的人是喜欢吃，又是看了肉又喜欢吃，那天晚上又有体胖啊，很好吃。那而且我们这种很多兄弟姐妹长大的家庭呢，已经知道怎么样吃，你知道吃东西有学问的。那我们一开始习惯性就不要添很多，你就有机会去做第二次，那个时候再弄多一点，这是我们从小习惯的。所以我第二次又去吃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张弟兄，不要吃太多，留一点给后来的人。”所以我就犯了一个让吃太多的一个毛病，这也是一个提醒。通常我们喜欢要吃就多吃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所以这也是一个贪心的一部分。暑假在台湾呢，其实我们自己家里人呢，因为我的习惯还是很吃的很多，吃的很快。我儿子就对孙子说：“你要吃快点哦，爷爷很会吃哦。”这个对我来讲虽然是轻描淡，但是也是一种提醒，就是哎呀，我有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所以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这个贪心，其实最主要是讲我自己，不是在讲你们了。因为其实贪心啊，多多少都一直存在，从小长大一直在贪，一直在贪。所以提到这个题目呢，我自己为什么有个很惊讶的，在香港我们参加一个英文堂聚会的时候，那个牧师他讲无知财主，其实这个题目我在长岛也做过一次布道会，1995年左右布道会，哎，感谢神，居然有两位决志要信主。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讲无知的财主，后来我想想，原来耶稣讲无知财主前面是讲到比较贪心。那么既然回到这个无知的财主，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无知的财主。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这个人他应该是赚很多钱。第一个，他是一个财主，田产很丰富，而且第二段就马上说他事业很成功，他一定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今天的问题在这里，有的人赚不到什么钱，但这个财主呢，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就要收藏。那后面就是说他把它改一个收藏，改了之后，最后我读了这边，我感觉很惊讶，就是说有什么不对？他赚钱有什么不对？他扩仓仓房把它弄有什么不对？但是他说我也可以吃喝快乐，安逸享受我的一生，也不对啊，也没什么错。有的人像我这样退休了，退休就每天就是也还不是三等公民呢、啊。所谓什么叫三等公民？退休就等吃等睡，第三个不要讲。那天我爸爸还在时，我说我们都是三等公民，他说不是，我们是等吃等睡，等上天堂。所以对，都是有跟我一样在三等公民的话，我们第三个是等进天堂，到主那里去。那这个人呢，他说我可以吃喝玩乐享受，但是不要忘记今夜。神却对他说：“吴自然，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还在考虑说，神那么不讲道理吗？这个人很有钱，事业很成功，然后他把他盖个仓房，他享受就像退休，有什么不好呢？神说：“今夜要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那后面的出来了，你预备的归谁呢？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前面，读后面。而且后面接下去什么，后面接下去说不要为生活忧虑，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所以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只集中在就是说啊，这个无知的财主他不知道怎么样享受，把好好的人生归给神。哎，居然还是有两个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自己会动工，实际中说不是我们能讲什么，而是神自己话感动那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决志信主。所以神的话是够的，但是我们今天还要更多思想一点问题。财主有什么不对？财主其实很好，我也希望变成一个财主。财主真好，你知道吃饭的时候，前天晚上我们两个儿子跟他们又是一起长大，一个弟兄一个女儿，还家长在那边吃饭，家中总共20个人吃饭。那我们几个老人坐在一起就说，那今天这个账怎么分呢？大家同意，就是说不管了，年轻人去付钱。你知道吃饭要付钱，那谁来付？假定是一个财主，他说没关系，通通看我的。我们小学同学有一个做生意人，大家都希望他来吃饭，因为到时候就他会出钱。所以做财主其实蛮好的，不是不好。其实财主其实搞清楚的是，你是钱财的主人还是主？你是主宰这个钱财的人，这个很重要。有钱没有错，我相信这个财主应该没有错。问题在哪里？神为什么说要叫他说你今天要灵魂呢？慢慢读完就发现，原来他的重点只在吃喝快乐，然后丰富享受。所以读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就是原来神要我们的不只是丰富，但是要我们更羡慕那个属灵的丰富。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特别是我们想到，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怎么想？也许说我们去买个船票，就像我儿子给我说，带着你退休做个买个10000块的船票环游世界。我说那完了，钱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你有钱的时候你要怎么想？你丰富的时候要怎么想？还是为自己吗？还是为旁边人？所以我常常愿意跟弟兄姊妹讲，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人有需要。我最近听到一个很好的一句话，那个是格里汉的儿子，他就讲了一段，他说今年年底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想一想去帮助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一些我认识的，但他去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你想想他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意思说我们要格外把我们所有的要分出去。所以这个戒贪，其实在对我自己讲，我很喜欢什么事情都摆在口袋，什么事情都装，包括据为己有。但是神借着这个话要提醒我，要不要贪心，不要过分。借着这段故事，那个财主赚钱没有错，你事业成功没有错，你读书读了好，上 MIT 上没有错，但是结果是什么？所以我先把结果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要为主做。刚刚那个313首讲了，就是 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把我的双手献给主，把我的声音献给主，把我的金钱献给主，把我的财富，最后把我的意志也通通交给主。主啊，我交给你了，由你看着办吧。所以今天我们学这个做主门徒，就是要学这个功课。而且我后来查一下，这个题目在我们正主两年转来转去，我就把今年我能够收集到了，就是谁讲谁讲什么，就收集了一遍，发现很好一个事情。是不是我们两年学过来做主门徒已经学好了，可以毕业了？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本圣经我记得我五岁开始就念，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就开始念圣经，念到现在还很多地方念得不太清楚，还搞不清楚。就像这段圣经讲的那个财主，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前面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前面是讲叫他不要贪心，因为那个人他莫名其妙他找耶稣，哎，耶稣啊，请你来帮我分家产。这个耶稣从我的工作是来传福音，就是告诉你在天国近了。后来那一段讲到就是说要戒贪，所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比喻的前因是戒贪，后面是告诉我们要不要忧虑吃什么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注意上下文，上下文。所以才回到今天我们讲到戒贪的事情。那我今天会准备就是跟大家已经讲这个怎么样思考这个财主的比喻，然后警戒贪心，也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品性，一个德性之一。然后希望最后大家能够回应今天的一些讲章。那个圣经上有很多提到贪心的事情，我们讲到十诫，出埃及二十章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凭他一切所有的。你会说啊，我很容易做到，我不会贪人家的房屋，也不会贪人家妻子什么，但是会不会贪其他一些不该有的？对，他牛奴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好我不好？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贪念就出来了。所以十诫讲了这个事情。另外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且这个贪字我曾经讲过，这个中国字贪呢，是一个今天的金宝贝，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贪了半天，只是今天的宝贝而已，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明天就没有了。所以中国字这个金那个贪很好玩的啊，而且很有意思。这个第三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耶稣说，人到这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耶稣这句话讲得很严厉，就是说不是说你不要你的妻子，不是说你不要你儿子女儿什么，这要爱耶稣胜过这一切啊。我希望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能够了解，原来就是当你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就主是一切的时候，就像刚刚诗歌唱的，就是我连意志都交给主了，主是我的一切。那么另外就是贪心有一个警戒。圣经上好，你多读圣经，你发觉圣经是很好的一本，是我们人生的一条道路。我还记得黄子佼的师母我讲过，赵敏他说我有这个 GPS， 哇，我今天在美国通行无阻，因为 GPS 会带我走来走来走去。然后他说我有这本圣经带我走天堂之路，确实你有这本圣经就教导你怎么样走你的人生，怎么样能够就更容神一人。所以多读圣经。那警戒呢，以弗所书五章第三节他讲了，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你看到没有，这个原来贪婪跟淫乱摆在一起。我慢慢会讲一点这个大卫的故事，就是贪婪呢很容易犯的错误是淫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我先把一些背景先讲一下。很高兴来跟大家谈这个做主门徒怎么样，就是说强调到不要贪心的事情。这个无知的财主他其实没有错，只是他没有看清楚，他要把重点放在就是做在主的工作上，而且还要看重点，他看重那个属灵的资产。我们读到这个财主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个拉撒路跟财主。你记得在后面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拉撒路，那个财主每天奢华宴乐好开心，吃喝玩乐很开心。好，然后他门口有一个讨饭的拉撒路，身上有疮，那狗来舔他的疮， 但是后面讲得很清楚，那个讨饭的死了，天使带他放在亚伯拉罕怀里，那个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在阴间受痛苦。那有人就说，那好啊，我希望我在世的时候做财主，在将来有天到神那去，我便拉撒路享受在亚伯拉罕怀里。这个如意算盘可以打，怎么可以打呢？就是在座若是你还没有信主，我们信主我们已经有这个算盘了，就是还没信主很简单，我上次讲过罗马书的大道，第一个就是人有罪，每个人有罪，不要强辩我没有罪，我没有罪。那个有人就说很简单，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撒谎一下吧，你没有罪，其实撒谎，人真的有罪。有人说我没有犯杀人罪，那个是罪，但圣经上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哎呀，这一点我们就达不到神的荣耀，就像我们射箭没有射准的，射歪了，因为没有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人怎么人通通有罪，完蛋了。而且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起啊，快过年不应该讲这个，其实是很实际的。有一个传道人在这边讲，我给你担保，有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你听懂了没有？人一定会死，但是不要忘记，有个传道人叫张敏，他说我们信主以后只死一次，生两次，因为第一次我们生下来，第二次我们，第三次我们复活。所以他说你没有信主的话，你生一次死两次，死什么叫死两次？他讲话就是肉体死了，有一天将来到最后灵魂要判最后永刑的时候要死两次，所以我们宁愿就是死一次活两次，很开心啊。所以我们讲了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时候不要怕，后面说唯有神的恩赐在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有罪但是在耶稣里有永生。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呢？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要做罪人的事，为我们使神的恩赐就在我们身上显明了。然后我们自己要怎么回忆呢？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很简单，信主是个有罪受刑，然后耶稣救我们，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耶稣救我们？你只要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所以下面题目再讲一下就有意思了，我们都是信主的啊，你现在就可以做决志，就信主了。那信主以后呢，就是世上做财主，这个财主其实看你怎么看。有的人喜欢吃山珍海味，但是我跟你讲啊，好多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可以买一桌就桌下来，然后就说我不能吃啊，我胆固醇太高了，我不能吃啊，我血糖太高了，我不能吃啊，这个太咸了，血压太高了，只能看不能吃了。所以吃了你们还年轻还能吃，很好。其实所以做财主有好有坏，有好有坏。你这生活清淡反而有的时候是好的，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戴德森当他要去英国要去准备打远东去宣教的时候，他知道中国是一个贫穷，那个18世纪那个时候是19世纪，中国是一个贫穷国家。他说我就要练习只吃面包跟水，只吃面包跟水，或者我们在这边我吃白饭跟开水，就像这样中国话来讲白。结果有一天他在学医又做解剖的时候，因为宣教有个最好的时候就是从医疗开始，做医疗很多人会来，有人拔牙齿，帮他拔牙齿，因为拔了的时候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他跑都跑不掉，对不对？所以医疗是很容易让人跑不掉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他就戴德森就跟他一个同事在解剖尸体，那个尸体是有黑热病，然后他被感染了，两个都被感染了。后来另外医生告诉他说这种病感染的很危险了，唯一有一点希望就是你若是饮食很清淡的话，大家说刚好我为了要去宣教我只吃面包跟水，他活过来了，另外一个同伴就活不过来。所以有的时候清淡不见得不好啊，就是要怎么样享受怎么样开心。所以他说我宁愿世上做财主，然后将来像拉撒路，因为拉撒路是我相信他能够在亚伯拉罕怀里一定是一个信神的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所以我们已经信主人已经有把握将来一定在神的国里面，那地上怎么享受，不是那个财主哦，只吃喝快乐玩乐。所以我们尽量把重点转移到就是先回到前面说这个钱财是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哦，我们常常讲有钱万事通，但是有钱有的事情是万办不到的，有的钱办不到的。我最喜欢讲的一个电影就是那个 Debbie Moore， 他不知道跟谁演的电影，就是讲就 proposal 这个电影，两个穷小子去拉斯维加斯玩，哦，赌钱，哦，赢了一点点钱，好开心，哦，第二天输掉了，哇，输掉了，没钱，没钱。但是旁边有个应该是亿万富翁嘛，哎，看他的女孩子很开心，每次丢骰子都会亲一下。那个这个有钱的人，他说你帮我来丢一下，那个 token 是一个命令，他吓昏了，因为他觉得哎，这个女孩子一丢赢了钱了。后来那个女孩说，那个财主就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个晚上？借我一个晚上，有钱人真糟糕，你借我一个晚上，我给你一百万。然后他们两个就讨论嘛，就说没钱，将来买房子钱输掉了，他就很不甘心，就借给他一个晚上。那个男的很君子，他不是欺负他的，他发觉这个女生看他的眼神只是应付一下，只是看一看一下。后来他决定不要他了，他说因为你看你男朋友的眼神跟看我眼神完全不一样，我不要这样的爱情。所以他就把故意放掉，故意那就这个故事结局很好。这个女孩子就回去照他原来看见他男孩子的地方，手一摸，那他男孩子在那个约会的地方。这个故事结尾很漂亮，意思就是说金钱不是万能啊。所以王明道怎么讲呢？金钱有三种不能，一种就是你买不到好的胃口。我刚刚不是讲过吗？那些老人聚餐，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有什么胆固醇的，不能吃啊，对不对？所以金钱买不到好的胃口。第二个，金钱买不到健康。我不是讲过吗？我一个亲戚在台大医院，他们捐了一个叫钻石会员，捐了很多钱。什么叫钻石会员呢？你只要有病，优先让你进去，优先给你最好的医生，优先看你病。结果呢，还是死掉了。就是金钱不能保证健康长寿。另外我刚刚讲的故事就是爱情，爱情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你可以买到我跟我在一起一个晚上很开心，但是他说我看不见你看你男朋友那个眼神那么轻松自然美貌，他不要了。所以王明道讲，这个金钱干爆了，但是金钱还是好啊。我刚刚讲了，吃饭的时候谁付钱？有钱人付钱。但是不要忘记，金钱有它不能办到的地方。还有，我最近读了一个耶鲁大学，他们有一个网站出来一个，我跟大家稍微略略分享一下。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快乐？后来人家说这个课程叫快乐课，快乐你上了就快乐。结果听说这门课程是耶鲁大学抢翻了，有一半人抢去上课。他结论讲其实很简单，然后你看他的结论你会发现更简单。我们在教会长大的人都知道，我稍微介绍一下。他第一个，你每天要沉思十分钟，什么都不要想，有点默想。他的意思就是你每天安静一下想十分钟。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常常强调每天我们早上要读经吗？要跟神亲近吗？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做到这件事情，每天不止十分钟，也许二十分钟，也许半个钟头。他说你只要每天沉思，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第二个，每天你要花一点时间写下你感恩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前面感恩节常强调我们要感恩，要常常喜乐，不是祷告，凡事先这在神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就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不是常强调我们要感恩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学会也知道怎么样知恩感恩报恩。所以你看第二点我们做得很清楚。他第三题是就是说也是在替我讲，好，不要加入太多的社群那个网站，有的网站传上去乱传就他这些都是负面的，不要传。哥林多前书怎么讲呢？15:33，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所以交朋友不要乱交，就交错朋友看了都是坏东西。我不喜欢交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常传些那个不好看的照片，他传个照片就是那女生穿的衣服很少，我说他太冷了，我就把他涂了衣服传给他。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要看这种乱七八，就是有的人就是你交错朋友了，他会慢慢慢就洗脑会转变。所以他你看不要随便上一些不好的网站，一些朋友不要交，把他砍掉，不要。对，然后第四个，每天至少写一封信给你感恩的人。弟兄姊妹，我还再次提醒，我父母不在了，在天上，你说有父母还在，还有家里老奶老人，没事跟他打个电话，写封信，或者去看看他， 然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为什么要感恩呢？因为父母把我们养育长大，这是一个最大的感恩，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念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叫常常喜乐，不知道凡事谢恩，我们天天感恩，天天数算神的恩典。然后最后我跳过去不要那么多，最后他说最快乐的秘诀是给予，给。我有讲过一篇道，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在墓碑上就写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看，一个给予的人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圣经上比他讲的更多更早，所以我们不必去上那门课。听说那门课报名的不好报，你都咔一下。你知道我们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什么叫热门课？要大家一起，时间一到，你赶快按下，有时候来不及了，有的时候他们等两个钟头就上不了那个上不了线，很难上去。所以我们不必上，我们从小就知道要读圣经，要常常感恩，要常常默想，要常常，对不对？这所以你看这门课其实对我们人生很重要。所以大的数据来讲，一个人常常帮助别人是一个最快乐的人。其实我们在基督里做个正常的基督徒，就会有平安喜乐，这是我们一个开始。就是那么讲到这个财主，其实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心里所看重的，他所羡慕所贪婪的，英文字把它翻成很贪婪的，就是意思说他要了还要再要，要更多，所以他变得就是不知道不满足，他的眼光就是没有在主的里面，所以他叫这个贪心。因为我在想怎么样把这个无知财主跟他连在一起，原来他的重点没有弄好，而且他所盼望的，他所期盼的，只是在看得见，只是在那些能吃能喝。像我们就只要有一锅红烧肉就很开心了。有一天我连这个比喻都告诉我大儿子，他说 Daddy， 天堂有那么好吗？他说你去过？我说没去过。那天堂到底有多好？我说我不知道。不，我在想啊，除了唱诗敬拜，我说好像我今天想吃红烧，有一锅红烧肉，他听懂了，也就是我们在天堂不是那个很无聊没事干的，就是都是享受神的同在，神的丰富，神的同，我用这个比喻，他居然接受了，也就是我在想的事情，也许他也在想，红烧是他最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移在那个更重要一点，不是在那个才多一点多一点，我不是跟你讲过，这边洛克菲勒。当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第一大财主，还不到比尔盖茨，那个还没出来。人家说，洛克菲勒先生，你今年生日，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呢？他已经很多钱了，只是后面就是他说，我希望我的钱加倍就更多了。事实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我说哇，有一天我若是有100万的话，多好。那个时候利息大概6%还紧，我说哇，我一年有6万块钱，我就够吃够喝，我就够满足了。但是弟兄姊妹，当初的那个6%，现在根本没有利息了，很多都没有利息。所以你的财富如果定在某一个事情上是靠不住的，你靠住在这边，结果突然没有了。你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就知道，当初的钱拿到钱都不敢看，因为那个钱马上就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人说，一个车子的钱钞票只能买一盒鸡蛋或者一个鸡蛋，所以这个通货膨胀不得了，就是钱财是无定的，钱财是抓不住的，所以要把握住。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期盼，什么叫世上的财宝？你读箴言就发现，曾说怜悯贫穷的就借给耶和华，那个真财宝才能带到天上去。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只是一个如烟过境而会去的，我今天绝对没有说有钱不好，有钱真好，有钱我不是讲过了？我那天坐飞机看了一个有钱人坐头等舱，脚翘到那边在看报纸，人家空姐多漂亮，穿了衣服，先生你要吃什么？他摆那边，一副那个很拽很拽的样子，他有钱呢，他花头等舱的钱，他就摆这里，然后他也不高兴。叫你进来，我投诉，看你怎么看，对不对？有钱不错，但是你有钱要，我刚刚讲那个戒贪是一种德性，也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 这个财主其实他本身没有错，重点是他的心理因素造成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今天不是讲钱，也许是我的地位，也许是我的名誉。Richard Foster 讲过，就人有个很大的难处 ，power, money, sex， 就是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钱，一个是性方面没有处理好，这三个是造成人生最大的痛苦。而且从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得很清楚，蛇怎么样引诱夏娃呢？他你看这个好好吃啊，而且吃了会有智慧，与神一样同等。所以你看他用骗他神岂是真说吗？所以你看从创世纪第三章一路下来，回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世界上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看都是一连串一下，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看清楚了，这些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这些是我们可以用它的一个方式来过生活。我们每个都要去工作，工作为什么？为了赚钱。赚钱为什么？讲了这个怎么样享受神给我们的，就提到这个不要贪心的事情。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贪心呢，其实人为什么会贪心，包括我自己为什么，等一下我讲我为什么会贪心。我想可能是心中不满足，就是说看到了想要再大一点，再好一点。有个笑话，就是说人不满足就是哎，哇，加薪了，好开心了，加薪，哦，加薪了。然后我举例讲，我随便讲个数，哦，觉得这个有我加过$10,000，哦，加了很多，哦，加薪了。而且那$10,000你是一辈子的，你知道吗？那个我大概10年前加了薪水，就以后每年都加上去啊，而且退休金也加上去了，所以很多比例啊。然后哎，老张，我加薪了，你呢？没有了，我加了12,000。哦，他比我多，他比我多，马上能喜乐就不见了。你的数字常数字就是本来是很开心，一听，所以人会贪，就是一心中不满足，就是好像应该再多一点，再好一点。哎，你儿子进什么学校？我是进哥伦比亚。哦，我们不多，我们进 MIT。大家尤其中国父母会比啊，比啊，比啊，啊比。所以这个心中的欲望太高了。我讲个偷偷故事告诉你，你们不要传给我孙女听啊。我孙女那个时候他说 Daddy Mommy 要我进 Ivory， 他才几岁，他父母就要他进 Ivory 哥伦比亚 MIT。 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倒没有那么想。他才几岁，他什么叫 MIT， 什么叫他搞不清。我说那你尽量嘛，我也不敢反对他的父母。所以有时候父母要求太高了，高到一个地方。你知道我们前两天在波士顿，我儿子带我13岁11岁的孙子去看 MIT 哈佛，稍微早了一点。你知道父母的心呢，都希望儿女越高越好越好，然后不小心儿女就受了压力。好在我的孙女告诉我说，他说我没有那么想。我说那你尽量，你就尽量，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是父母造成的，心中欲望太高，加上中国人又喜欢比啊，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最好最大一点，再多一点，这样正好就这样。那我自己为什么贪心呢？大家知道我是军眷，就是我们父亲是军人，没有什么钱。你知道一个没有钱的家庭就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吃得很快，然后我告诉你，我一坐下来我就已经算好我要先吃什么。你知道怎么？你是听懂没有？你也可以学一点，什么叫先吃什么？假定说这个数量是一人一个的，一人一个的，我就先不吃了，因为反正那是我的。对啊，所以我们从小已经训练出来，就哦，这个就没有分不清，我就吃两块，那个是我的，反正保证是我的，所以就一基本上会造成一个感觉，想可以多吃一点，那么习惯性就会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刚刚讲两个故事，就我在楼下就会再去吃一碗，然后我吃比我孙子还快，真丢脸。倒不是抢孙子吃，而且是我告诉你，而且是我买单的，就我多吃有什么不好？但是还是不太好，就是所以要学习，就是要一些谦让。就是当然你说我不会贪恋人家的房屋，不会啦，贪恋别人的妻子，我目前感谢神保守我不会。那么普遍牛卵，但是会贪恋人家的东西，譬如我妹妹就是给我东西，我说哎，可不可以再多一点？你看会这个这种可能会过一条线多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很丢脸，就是不够顺服主。你知道圣经上讲了多少遍不要贪，不要贪，不要贪，我有的时候还是做不到， 甚至包括今天都做不到。怎么做不到呢？有个姐妹买了一个早餐给我，后来一个弟兄说你要不要吃，我说好啊，我应该说不要了不要了，但我心想你给我就拿到嘛，所以这个也是不太好的习惯，对不对？可以让给人家吃，对。那我的想法是我现在不是我中午可以吃，所以可能整个人生的做法都不太一样，应该学习要给出去，不够顺服主。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就是我已经给你的够用了，真的要感谢神。我跟我姐妹这么讲，神给我的退休金真的够用了，我不要标榜怎么样。你若知道你退休以后医疗保险直到见主面通了安了，这是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安，你有医疗保险，州政府保险很好，而且一个月不要交多少，一点点钱，一个晚餐的钱，这是你看。然后退休金安的时候就进来，那个钱够不够？够用，够吃，而且还有存。所以你看，但是问题还是会贪，就是不够顺服主的。主已经告诉我们，人到我这里，若是不爱我不胜父母了，要爱主更深。到一个地步，刚刚唱诗就是愿我们爱主更多。第三个。中间我插了，我在我讲的那插了一句，因为那天我读到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犯罪的时候，我再读，发现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先知拿单过来跟他讲，跟大卫讲：“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大卫做王，他可以叫任何人来跟他在一起，但是他忘记了，他为了做这件事情，他把乌利亚谋害掉，然后把人家妻子抢过来，犯了很多错，犯了错，而且先知说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信主，我五岁进教会，已经读圣经读了六十年，但是有的时候对神的话语没有，我不敢说是耳边风了，没有真的认知到一个地步，就是哦，看到会发抖。你知道看那个古典剧，你看皇帝诏曰，大家是跪到头都不敢抬的。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神还没到那个地步，也是一种要检讨，就是神说不可以做，我们就是哎偷偷做点没关系啊，反正第一个神现在也不会罚我。哎，弟兄姊妹，现在蛮可怜的，新约时代哈，不是像旧约马上罚，或者使徒行传那个马上，你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你会昏倒，就是那亚拿尼亚跟他撒菲亚，他们卖了房产以后。偷偷存下一点，彼得说这是卖的房子吗？那个先生说亚拿尼亚说是啊，嘣就倒掉了，撒谎就倒掉了。你再读他妻子还很客气哦，彼得还问那个撒菲拉，这些是你们全部财产吗？还问他一下，前面那个问都不问了就嘣死掉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在那个时代，要是那个时代哦，真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都吓昏了，不可以撒谎，不可以装，不可以成通了，对。谁都不能这样做。大卫贪念藐视耶和华命令，所以他犯了罪，他受了多少苦，真的后面你读了越来越苦。有个最滑稽的一个讲法，那个先知告诉他你做这个事该死，他好要罚四倍，他罚四倍，他真的他为了欺负人家，他死了四个儿子，一个是没有名字的，这第一个儿子啊没有名字，第二个就是暗嫩被亚撒龙杀掉，然后亚撒龙又死掉，然后还他第四个儿子亚德尼亚也死，我就不太清楚，他赔了四个儿子，你看到没有？划不来，他一时之念，然后赔了四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事情，如果你读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谨记在心。我岳母很喜欢我，他说我这个人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因为他的印象就是没有交女朋友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实心里面有时候会有。我讲出来，我大家听到了，心里说，这回去可能我有时候会有，但是我没有做出来。我坦白讲，为什么没有做出来？这样，第一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有外遇，不可以贪恋人家妻子。第二个，像你们学医学方面，就是这种事情是会伤身体，对不对？第三个身体。第二个，我曾经在我太太面前绝口的许愿，除了你，终身爱你。这个是一种信诺。守岁，所以我这三点做这个，所以感谢神的保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犯一些错。但这黄立夫讲的，黄立夫四月份来这，他讲他说，哎呦我的妈呀，他说，都是看见妇女东淫了，他说我天天在犯呢，天天在犯。所以有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记很清楚，要守住，然后就是， 要忘记基督是我们的主。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去抓一个抓一个抓一个。你看雅各过吉伦西的时候，他跟天使摔跤，但是摔跤的时候他抓着那祝福。好了，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我还不太会讲这句话，就是到底他抓着的祝福有什么不对，是吧？有的地方讲，就是不该你得了，你去得反而不好。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但他要抓住神的应许。我就问一个牧师，我说雅各这么坏，神还没有罚他。他牧师说，他因为他看中神那一边的重点，真的重点。当然他最后承受了结果，因为雅各骗他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骗来的，用红豆汤骗来的。最后最糟糕的，骗以撒的祝福，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撒，这个是最大的骗。你怎么可以说我是你的长子？因为他已经得名分了。但是我是你的长子以撒，那个是骗，绝对是骗。我说那怎么办呢？那个牧师说，他得到了，但他赔上了。第一个，他的舅父为了拉结骗了他，把利亚送给他，然后他又多服侍了七年，说14年得了他爱的妻子。然后呢，他舅父10次拍他光脚骗他，所以他也真得到骗，所以他得到他说谎的报应。我们忘记主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想办法把主权交出来。然后最后，就因为我们轻看主的恩典够用，我们常常说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主的恩典够用，但常常会有些贪，就是说在整个做法上就感觉，就是你知道一个很心胸坦荡的人，他就不会像我一样会去贪一贪那种，因为他都处在够的状态。一个姐妹很开心，她说我开支票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多少钱。后来我们有个同事，那个同学带动说，那是因为你先生赚了很多钱，所以你的 check 不需要看。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一个比喻。诗篇23篇第一节怎么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王志老牧师给我们解释，他说耶和华是，就是说一个支票他签字了，剩下你要多少你开，你要多少。就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所信的神限制在一个小方，就是啊，就是祷告啊，说什么只能听，但是就忘记说神在我们一路上都引导保守带领我们。我在这边要感谢神，今年我71岁了，一路上想想，若不是神的保守和带领，就是昨天好了，昨天从波士顿开过来，一路上我几乎是昏睡过来的，多危险啊！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但中有的时候就所以我必须坦白要求，人老了不可以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飞来飞去，跑来跑去就不行了。所以真的，若不是神的恩典保守，真的麻烦了。而且这个一麻烦，就像我们去看一个弟兄，他儿子三个儿子给他说：“爸爸，你要听到，好好活，不准生病。”因为一生病，他三个儿子忙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哪里空照顾他？那最近另外一个姐妹，她的先生病了，那她有两个女儿。哎，你们在座要是有女儿真好，她两个女儿轮流照顾，轮流照顾，儿子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千万就要记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要讲到神的恩典。那么既然讲到这个赞美呢，我就应用一些赞美的话，感谢神，就常常学习赞美。当利亚生第四个儿子的时候，他说啊，我要赞美耶和华，所以犹大名字是赞美的意思。他就是要学习怎么赞美。以弗所书5:19-20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桌，口上心口的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对桌赞美主。相反的，在哥罗西书3:16-17也是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各自然后无论做什么事，就要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要感谢，要常常存着感谢的心，存着一个知足心。所以我结论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认清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活的是做什么呢？赚钱很好，赚多少钱，什么叫多好，然后要回应神的救赎。神既然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是属神的人。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神重价买回来的人，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那就诗歌说，我们不但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甚至眼睛、耳朵、通了，包括我们的意志，都要献给神。因为今天活着的，加拉太书2:20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要另外一个就是，基本上我们知道，知足常乐。我们把我们的满足欲不要太高，不要太高。圣经上有句话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不要去羡慕人家。上次我不是跟你讲，我小儿子说，他 Daddy， 我们老板在纽约吃个早饭300块，300块很多钱呐、啊。我说，我不需要，我只要一个 bagel， 一杯牛奶就好了。所以看你怎么看，当你把你的那个目标不要太高，能满足够了就很好了，有就好了，对不对？刚刚讲戴德森面包跟白开水就好了，所以看你怎么看。但是我不是说建议你们吃素吃蛋了，弟兄姊妹，最近有个调查，粗茶淡饭对老人不见得好，每天还是要吃有、那个蛋白质的东西，有些肉类还是要吃些东西，要平衡，不要过量，因为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我从小我们奶奶就说神说，他讲云南话，我讲给你听，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你吃的啊，就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为什么？有一天他就讲到，我给他翻译，因为他讲的云南话人家听不懂，那我跟他翻译，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你就吃下去，真的神造的真好，都是平衡的。也不要说我现在只吃蛋只吃肉，也不要只瘦，都要平衡，神给你就吃，给你就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然后另外就是乐善好施，就最后就是说要施比的时候更有个学习给出去。英文字我不是讲过了吗？你 give 就很容易 forgive， 你 get 然后就 forget 就忘记了。我最近在学，有一点点学会了。我今天很开心，我太太居然告诉我说，我儿子说我变了一点。我怎么变了一点？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东西我守得很紧，是我的那个 blueberry 那个 muffin， 我甚至看到就拿去吃。以我以前的做法，我会骂他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哎，孙子拿去，他就我不讲话，我要给他，我说这边有铜板，你要不要？所以当你的想法改变的时候，你不但愿意给，而还开开心心的给。一方面他是我的孙子，我自己还要学习突破一点，就是说假定那个不是我所认识的人，我愿不愿意给，我愿不愿意就饶了他，这也是我还在学。对自己孙子很容易啊，孙女给他，我说这给他没关系啊，我存了好好的很多很多美国五十州的铜板，很多都给他，你要给他，那是因为我爱他，我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施比说跟我有福要加一点，就是你要爱，那个爱不容易。我刚刚说有个挑战，那格里汉的儿子说想办法去帮助爱一个关心一个你不认识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做的话，有很多地方可以看的，就是说我不是说红十字好不好，就是有些机构是可以的，甚至教会里面，就是你看见某一个人，我是强调过吗？以前我来的时候有很多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有些 NYU 的学生。弟兄姊妹，我做过美国老学生，我坦白告诉你们，学生很辛苦。我们那时候妻子两个儿子一个月800块奖学金就这样过来了。前几天我们回去 Boston 看我们住的那个留学生的宿舍，大家很开心，我们那5年就是门口的石头也玩得很开心。所以要记得，就是你能够看到有一些人，就我们教会很流行一个事情，就是说就一个小包包给你，就这样给你，对。所以有时候你要学习，就暗暗的给，不要唱歌的给，不，曾经说左手做了别给右手知道。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了，就是说，或者是你发觉有需要，你烧一锅菜，这个理由很简单，哎呦我做多了，你帮我吃掉，这个理由很轻松，也不是骗人的，你就多做一点。就我相信你这样讲，神不会骂你。我做多了给你帮我吃掉。像那天我们买苹果买太多，我说弟兄谢谢你帮我吃掉，我为什么给你？我自己吃不完了，就谢谢你帮我吃掉。所以要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戒贪呢，当你看清楚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这样就会有个心态，就是我还再多一点，再好一点，再大一点，对不对？所以你发觉就是原来贪心这个事情是我们一直要学的功课。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我是做大学教授退休了，这个做主门徒我们学了2年了，照理说2年应该可以毕业了啊、哦，我们这个都毕业了，没这回事儿。穆安德烈写那个祷告的学校，没有人从祷告的学校毕业，没有人从主日学校毕业，没有人说做主门徒做到。格里汉的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你看我现在这样不好，其实我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就是我现在还在神雕塑我们，雕塑我们。他说告诉他儿女们，当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在我们墓碑上写 well done， 就是 construction is done， 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现在活着。江子豪弟兄2011年在香港对这个作者们都讲了两天两夜的道，就我抄了一下，他里面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做主门徒，一信主就是做主门徒，而且他说希望有一天我们从信徒变成门徒，而且是要付代价的，做门徒是要付代价，因为一基督是主，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奴仆，不要忘记什么是奴仆。奴仆我讲很清楚，就是没有叫你做，你根本做都不能做的。你知道我们台湾很流行有一些菲律宾或者印尼佣人啊，烧好饭一起吃，没这回事的啊，主人吃完了弄好他收好了，然后才能吃一点点东西，做奴仆连做的都没有。所以主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的时候，你是奴仆，把那主权交出来，你可不可以把主权交出来？主啊，你决定嘛，你决定嘛。有一件很大的难处做结束，11月我二姐的儿子死了，他肺不好死掉了，感谢神，他的妈妈愿意放手了。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你抓了，就像那个财主说我今夜要灵魂的时候，但是感谢神他也抓住最后的机会了，蛮可怜的，就是到死了才说要相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活着还一口气的时候，要好好的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赐福，而不要停留在那贪心。我们讲就粗话，我不要讲后面的贪心不知足什么什么点蜡烛啊，这个我们小时候一些粗俗的话，真的是贪心，不要贪心。但是我们还在学，不要贪心。所以希望我这边对我自己讲以后，会有一点点进步。慢慢有一天，我儿子说：“哟 ，Daddy， 你有一点改变了，脾气好一点。”其实好一点是假的，因为我吵不动了，吵不动了。但希望我心态那个真的那个改变。你知道，要江弟兄说要磨成主的形象。今天我们在磨。庄主跟牧师说。太太起来真好，他会帮你砍一刀，你这里不得砍一刀啊，就是让你修到最后，像一潭沙从青海长江流到武松口，都是一堆堆细沙，根本尖的都磨光了，通通磨光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在神面前磨，是吧？所以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要学习感谢和赞美，有个知足的心。把今天这个题目，我只能说感谢神，做2018年的收尾，弟兄姊妹能够记清楚，就是说张弟兄今天什么不讲，讲戒贪，其实在讲我自己。若是你愿意学一点功课，也是我心里面的期盼，就把荣耀归给神，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全部。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钱财忧虑，不要为天空飞鸟不种也不收，他们都神都天父都照顾，对不对？而且圣经上说那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是信主人，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发觉其他都假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很清苦，清苦到个地步，他有就给出去。有一天我偷偷开他的冰箱，冰箱里面是空空的，一对退休的夫妇是个全教室。那我就第二次我就买了一条面包，不是很多，一条给他，哦，把什么给你啊？他怎么样？他马上打电话，哎呀，老五，来干嘛？他分一半面包给人家。你看嘛，这种生活是多么美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乎他灵里面很丰满，有喜乐。你越给试试看，施比受更恩，越给你越喜乐，好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应你在我们心中一直呼喊，要敬畏你，要爱你，要存着感恩的心，在我们世上活着的时候，特别提醒孩子不要贪，尤其贪不该有的，贪不该得的，特别是求神帮助我们生活行为上有见证，能够让人家看见，原来我们是一个愿意给、愿意送出去的，做很好的见证。求神加上祝福，每一个人在今年年底的时候都能够回想，原来都是神的恩典保守我们到如今。我们回顾以往路径，都低下自由，我们不更展望明年，新的一年有神亲自一步步在带领我们，更多爱你，能够容神一人。这样感谢祷告，因耶稣的名，阿门。